弟兄姊妹平安，真的很高兴能够在新年开始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假期结束了今天回来，那很高兴看到你们在教会里面再出现。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要是的，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一生要在主你自己的带领之中来走每一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命定之中，在你的计划里面，在你所安排的道路当中走的每一步的脚步都能够稳健。主啊，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主你要来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认真的要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若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在你的里面同走天路。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你仆人所释放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可不可以把 echo 关小一点？谢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啊，那历史的人物当中，有一些人是只讲到这个人，然后讲到一下他的事情就结束了，没有名字。那有一些的历史的人物呢是有名字的，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凡是有名字的记载的，他有名字的都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哈。那所谓的特殊的意义 echo 还是很大声，所谓特殊的意义呢，就是 somehow 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神要我们从当中来学习。那比如说像约拿，约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像但以理，还有大卫王等等这些人，他们的生平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圣经留下这些人，看这些故事给我们，不外乎是要跟我们讲说，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神给他们的带领，或者是神给他们的一些惩罚，给我们一些警戒。那这些事情透过这些人，上帝的恩典向我们显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上帝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也许是一个目标，也许是一个过程，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在我们当中。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承负这个计划的时候，上帝必定要带领我们这一生走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计划的完成是计划是由神开始的，然后由神来完成。我们的教会呢，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 Life Changer 啊。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参加了这个活动。那 Life Changer 是什么呢？根据参加的人他们说哈，孩子们很多人都在回来以后，他们生活上面有很大的改变。那透过改变社区，清除脏乱，跟他们一对一的传福音，这些孩子他们知道了，他们有一些改变，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蒙召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对于神跟他们的关系更加的亲近确实。那也许在家里面都养尊处优惯了，但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发觉这不是上帝给我的，上帝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好的生活生命。看看这些困苦的人， 以至于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知道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做了调整。那么有些人说，我们这些蒙召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有一个学派哈，说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刹那就完完全全改变了。那有一个学派呢，是说这个改变是渐进的，慢慢的，可能要一生之久的这个改变。那不管是哪一个学派，他们都有在圣经上都有一些根据。那今天我要所讲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停的受到神的修正啊。有些时候我们走得太快，神把我们拉一下；有时候我们走得太慢，神把我们推一下；有时候我们走错路了，他把我们拉回来。但在一生的道路当中，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都要开始经历一个被神来带领的一条路，这条路我们称之为成圣的道路。保罗说要将肢体献给义作为奴仆，以至于成圣。成圣这个字在保罗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生命的意思哈。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边讲到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以致得以成圣。在旧约里面很早就出现了成圣这个词，在出埃及记那边就说到，怎么样让亚伦借着各种的程序，帮助亚伦能够成圣，也帮助那个祭坛成圣。祭坛都是人手所造的一些物件啊，这些物件怎么样能够让上帝来使用成圣呢？上帝有一些规则。那么这里的成圣，也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常常用的一个词，叫做自洁，或者是分别为圣这个字。那么跟成圣这个字，圣洁这个字是同一个意思。那刚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旷野去，要建立一个圣洁的祭司的这一个体系哈。那么他亲自的选择亚伦还有他的孩子，从一般的百姓里面分别出来，为的是要让亚伦能够承继神给他所命定的一切的要求，按照神的规定，神的律例来办事。这里说的亚伦的子孙，也就是今天你我。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它的成就啊。有人说是影子，有人说是预表，有人说是旧约里面就是一个新，就在新约里面的一个起头啊。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旧约里面神所命定的一些他所选召的人，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被神所选召成为神的仆人，做牧师，做传道，做教会的长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选召的，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凡是被神所挑选出来的人，都要经过一个程序，就是叫圣洁，被洁净。当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成为，因为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主。在那一刻的时候，神的宝血就把我们遮盖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虽然还是罪人，但神从天上看我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盖住我们了，盖住我们了。所以在神来看，我们都是洁净的。那么这是一个被洁净的过程。所以今天我所要说的成圣，不是只有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是教会的同工执事，就是这些凡是被神重价所买回来的这些人，我们都要成圣，都要成为圣洁。成圣跟称义不同，我刚刚介绍了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刹那被神称为义，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盖住了我们，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但是我们被称为义之后， 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我们成圣的道路。这成圣的道路是从称义之后开始的，终我们一生再回到神的面前之前，这段路是一个成圣的道路。首先我要说，成圣的工作是神的要求，所以神让亚伦怎么样做衣服，怎么样把那个祭牲的血把它收集起来弹在这个祭坛的四周，亚伦他在献祭之前要做哪些准备，献祭当中要怎么样进行，这些神都有要求。在出埃及记第19章6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不是只有告诉亚伦，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每一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都遵守这个规则，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遵守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那这就是圣洁的要求，不是教会的牧师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约定，这是神给我们的。等等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而使人成圣的工作就是我们主他自己开始的，然后他自己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来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了救恩，同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在同时他把我们摆在一个圣洁的一个地位，他的儿女就应该是圣洁的。真的就很像，我知道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出去参加什么 party 啊，或者是学校，你会让他很邋遢的出去吗？不会，打扮打扮哈，衣服穿穿好，头发梳梳好，该戴的该擦的该怎么样把它准备好带去，所有看见你孩子的人都会说，哦 adorable， 好可爱的孩子啊。他所赞美的是谁呢？除了你的孩子之外，当然要赞美的其实是你了，是这些做父母亲的人。那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洁净了，分别为圣了，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会成为一个好像神的代表一样，以至于当不认识神的人看见我们这些人，他们说你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特质是我们所没有的，你就把这个赞美感谢归给我们的神。神要求我们成圣，不是只是要求我们能够赢得人们的赞美，他要我们在这个，要我们跟这个世界要有所不同。那这个有所不同呢，不是要我们标新立异，穿得很奇怪，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在走下坡的，越来越邪恶，越来越男女不分。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上厕所，爸妈告诉我说男生啊去男生厕所，女生去女生厕所，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现在厕所不一样了，现在厕所上写一个词说 unisex， 不管是什么性别的都可以进去。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男女都可以进去，是说一次只进去一个人。但现在的社会里面慢慢慢慢的把男跟女的差别把它除掉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他荣耀的表征，该是男的就有男的形象，该是女的就有女的形象。但这个世界慢慢的不太一样了。约翰本人啊，本人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人，他这个人哈，他这个仁爱的人哈，约翰本人 John Bernard 这个字，那这是一个17世纪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其实有两册哈，上第一部跟第二部。那第一部里面呢，讲到说这个约翰他自己做梦哈，有一天他就梦见他自己碰到了这个上帝哈，把他接受了上帝的救恩，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开始走这条道路啊。那么 他说有一个堕落者逃出了一个城叫做毁灭之城，然后他遇到了十字架而成为了基督徒。那这几个词叫看不太清楚，这几个词呢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他是用一个好像拟人化的一个方式来讲一个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他的道路会遇到哪些事情。他说有一个人呢叫做堕落者，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人啊，逃出这个城叫做毁灭之城。我们逃出来了，这个毁灭之城就是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迈向死亡，迈向毁灭。然后逃出来了以后，我们碰到十字架啊，然后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呢他一路的访问要去找那个天城在哪里，就他开始走他的神圣的道路天城哈。那么在途中呢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好像是像智仁勇一个人哈，啊，有一个人叫做新慈，有一个人叫敬虔，有一个人叫无知，还有一些人叫做善杀，杀人的意思，还有若直，啊，很多的人他碰到，一路上碰到，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的特质，他碰到了之后他有些是觉得受伤或者是受引导或者说逃走，啊，他都会碰到这些事情。还有他也会碰到一些各种的情况啊，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失望的泥沼啊，有一个地方叫做浮华的世界或者疑惑之城的意思。那么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在寻找这个天城的路上面，他遇到的各种的危险，各种的考验，最后他来到快乐山跟天城，他终于找到了啊，终于去到了。有趣的就是当他在描述这一切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逃出一个将亡之城。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约翰本人写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哈。他所描述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逃出这个将亡的城，就是我们了解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走向死亡的灭亡的，但是因为了解了救恩，碰到十字架，我们就变成基督徒了。那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是的，保罗，使徒保罗他也在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说，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们，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保罗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会在神的保守当中完全的成为圣洁，那是一种完全无可指责的一种光景，一种状态啊。那这个状态我们可以达到吗？有人说也许是，有人说不是，但是我跟你讲说是的，我们一定会达到，只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是按照神他的标准。神他会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不是我们能够成圣，是神使我们成圣。而且成圣的到什么程度呢？是说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我们已经成圣了。那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按照神的本性，他是信实的神，他就必定使我们可以全然成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昨天75分，今天76.1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一个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到最后神会说你已经全然成圣了。所以全然成圣是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状态，让神亲自来洁净我们成为圣洁，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们来迎接我们的神。刚刚我说了，其实成圣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坏的习惯，过去的习惯啊，在这习惯里面可能有自私，可能有自大骄傲，可能有自以为中心，可能常常倾向那个邪恶而不愿意回到神的圣洁等等之中，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老我，我们都知道老的我是什么样子。那我们需要在经过一点的时间的光照， 神的光照进来以后，我们才慢慢的发现到说，原来是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把一些旧的我慢慢的放掉，慢慢的放掉。所以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渐渐的我们脱去了一些这些老的我，然后我们被新造的这个我才会慢慢慢慢的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当我们这些老的我还没有丢掉的时候，这些新的我还看不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他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就是要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可以成为神的拯救，叫我们成圣。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成圣。得救是在那时把我们从这个走向死亡的那个路把我们拉上来，成圣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朝向天城、朝向神的国的路上面，慢慢慢慢这样走上去。所以这两个都是神的工作。刚刚我们看到那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我再读一次：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里还有一个字是保罗在这里面用了几次的字哈，就是你们啊，那也就是我们读起来就是我们的意思，也包括我，也包括你们啊。我们保罗强调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临到多数的你们，不是你而已，是你们啊。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我们怎么样一起，要我们一起共同来让神保守。一起共同进入到一个毫无指责的状态。那圣经上的另外一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一起的成圣。在哥林多后书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里中文有一个很小的标题，假如你去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开始一个小小的标题叫做，保罗愿意与信徒同生同死。这段经文是保罗那时候写给问题很多的一个教会，是哥林多教会哈。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你们哥林多教会这些信主的人，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来敬畏神。是的，成圣这个词或者是说自洁这个词，就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洁净。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求祭司亚伦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自洁，他说你要先洁净自己。亚伦会不会洁净自己啊？他知道怎么洁净自己，就是洗澡啊，要洁净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完完全全不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他会问神说，什么叫自洁啊？神说你要这样做，按照我所吩咐的你来做。今天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基督徒，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就要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这叫做自洁啊。所以自洁的标准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成圣的标准是谁给的？是圣经给的。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所以假如说按照神的要求，我们来每一点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按照神的标准、神的引导、神的心意来行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自洁里面，这就走在神圣的道路当中。最近所发生的在那个伊波拉的那个病毒哈，这个病毒在这个世界上根据医学研究的人说，这个病毒老早就有了，它的传染性很高，而且几乎是二分之一的机会这个人会死，这个得到病的被传染的这个人会死。所以这样的病毒呢，在非洲这种卫生条件很差的地方马上蔓延出来，然后会死很多人。所以 到目前为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已经超过8000个人死亡，但是染病的有多少？超过2万，就表示说这里面大概有不到一半的人其实染了病就死了。各位弟兄姊妹，洁净自洁就是干净，所以干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染到病。染病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罪的人在神面前是迈向死亡的。伊波拉病毒沾染到了，有一半的人会死。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人，跟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人。在这个世界的见证，基本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1章23节，那也说他使教会作为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教会是神的身体，他一个功用就是要在这个世界当面彰显神的圣洁。所以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除了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圣洁的人之外，我们让我们这群圣洁的人在一起聚会，我们让这个教会能够让这个教会显出我们的这个圣洁，以至于这个社区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那讲到圣洁，其实假如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走在神圣的道路当中，其实这就是一个合一的现象。合一的现象，我们教会当中有不合一的现象，就一定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一旦我们自洁了，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是合一的。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所以我们的圣洁的这个见证必须是整体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平常我们的生活当然需要圣洁，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需要圣洁，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出使我们不圣洁，使我们不合一，使我们在神面前觉得有羞愧或者是有距离的那些事情，要把它找出来来面对。以色列人他们找到不圣洁的事情，他们怎么办？两种办法，一个是用石头把它打死，一个呢是把它推到营外，就它不属于我们。这两件事情其实一个是个人的事情，一个是整体的。个人的事情就是用石头把它打死，就是说要致死这个罪，在会众当中要致死，并不是说在我们当中要把这个犯罪的人杀了。在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在神的 会幕里面，到神面前的人假如说不自洁的话，神就让他致死，或者是把他赶出营外，不再跟以色列人有来往。那神对于圣洁这个事情是非常高，有非常高的标准的。那我们的圣洁是什么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教会显出圣洁出来呢？其实这不是我们能够怎么样，而是神的工作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要做那个清洁的工作。他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到他自己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桌子上面，我们一放，然后神就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光景当中。我们教会居然是一个群体，我们就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让外邦人看我们。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我们就应该好像是见证人一样，我们就好像是有很多的天使围绕着我们，他们看我们。那我们的社区是谁呢？我们社区不就是 Foxfire 吗？ Leslie Park Caraway 然后或者是这个 Arrowwood， 这是我们的社区。再大一点你可以说是 Ann Arbor、 Ypsilanti、 Canton， 但是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是一个见证人。那么成为见证人，就其实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被他来用，成为圣洁。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无可指责，就是一群蒙恩圣洁的人所要做的见证。今天我所说要说的并不是要高举法利赛人那种吹毛求疵的那种的捷径，不是的。当耶稣的那个时代，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斥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做什么错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利赛人把律法取代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然耶稣基督还没有到之前，人是靠着律法来过日子，来讨神的喜悦。但当耶稣来了以后，这就要改变了。假如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人还继续的按照旧的方式，那么耶稣他将来要死复活完成救赎工作，就对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因为人还是可以透过律法嘛。而且更可怕的是，假如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律法主义，我们就把一些别人所不能够担的一些重担放在那些好像看起来比较属灵的人的肩膀上面，那么这些人事实上他们在不得已的状态之下，他们受了更多的律法主义的捆绑。所以神跟我们讲说，不是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并不是要把更多的规条放在我们的肩膀上，而是要我们走到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更新传道会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成圣靠恩典，喜乐是力量。这也同样的提到了这本书，这个约翰本人所说的这个天路历程。他在旅程的在这个旅程的背最后面接近完工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很奇妙的镜子。这个镜子的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镜子。就当我们来到那个镜子的前面，头一伸看到就是我们自己。那有的人因为爬山的关系，所以他把很多东西都丢了，然后很狼狈的在镜子前面一晃，看到就是自己狼狈的样子。所以人不管什么样，到了那个镜子就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在约翰本人所说的那个镜子。但是很奇怪的，假如你到镜子的背后去看呢，其实背后是一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图像。但每一个人在镜子的前面看到就是我们自己，但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呢，他永远都是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样子，而不是我们的样子。这很奇妙，这本书居然想出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看在神看来都是神的儿子的那个被钉的样子。这是神的恩典。他这个故事提供了我们一生要如何成为圣洁的一个答案，并不是我们能够达到什么圣洁的条件，而是神他已经主动的提供给我们一个被神看来圣洁的事情，就是他永远看到都是耶稣基督挂十字架的样子。所以并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做什么或者努力不做什么来达到圣洁的要求，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常常的互相勉励，然后凭着信心在神的恩典之中过神恩典的日子。我们也要以愿意的心放下我们在神的里面的一些受伤的感觉，放下一些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学习怎么样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怎么样？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样饶恕人。我们也要学着把一些事情放下来。神无条件的把他爱给我们了，我们也要无条件的付出。很多时候当别人有需要临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麻烦吗？只要你觉得很麻烦，想想看，神曾经把我们的麻烦当作麻烦吗？ 假如不是的话，那么他把无条件的爱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无条件的付出，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许多的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被神称义以后，就不断的靠自己的力量，努力的想要靠好的行为表现来满足神，借着好行为来维系住神对我们的爱。有这种想法的基督徒其实是很辛苦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但接下来呢，却要靠好的行为使自己能够维持在神的看顾之下。这种的想法使得基督徒如同走在一种叫做行为表现的跑步机上面，跑步机一打开你就靠行为表现，行为表现一直跑，无止境的跑，除非你把那个机器关掉。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不停的依靠神的恩典。虽然基督徒的生命的确有的时候像征战一样，像比赛一样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跑在他的道路当中，并不是因为我们竭力想要得到或者维持在那里面，而是神他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心中有一个确信，知道他一直会从他的恩典的角度来看我们。我们看那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但神看我们却是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充满了喜乐呢，还是充满了沮丧，全在乎于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或者是讲得更清楚一点，其实是在乎于神怎么看我们。到底我们用属地的眼光来看，还是用我们属天的眼光来看呢？是的，我们不需要我们还是需要有很清楚的属天的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够不停的让神从他的眼光来看我们。假如我们不能够从属地的眼光来提升到属天的眼光，我们就会一直注视着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的任何的困苦、愁烦、软弱跟失败，因而使得我们那位放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这个神，他会觉得担忧，圣灵觉得担忧。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天路的历程当中，这个历程变成一个很悲惨的历程，因为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神的那个标准。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或我们不做什么达到那个标准，而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眼光放在一个比较悲惨的角落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牢记神是使我们抬起头来的那一位，那我们就会举目看着我们的神，来使得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来奔跑天路。伊波拉的病毒也回到这个疫情上面来，我们知道它死了很多的人，千千没有万万，在七八千的人就这样子死亡。但是有一个或者有几个胜过死亡的人，就是他病得医治了，那他的血清经过这些交流之后，可以送到非洲去挽救更多人的这个病人，使他们也可以有机会胜过这个病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个人需要奔跑这个成圣的道路，在成圣的路上面，一路上面我们有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跑。有许多人他们跑的可能比较辛苦一点，也有一些人跌跌撞撞的，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路人哈。这个同路人放在这边很适合，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同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来支持。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很认真的看待这位慈爱的主，他爱我们，他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一起，我强调就是一起，该谨守的我们谨守，该互相鼓励的我们互相鼓励，在弟兄姊妹当中分享我们成功的经验，也分享我们失败的经验。在团契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快的讲出他得胜的经验， 但是团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也要鼓励很多弟兄姊妹讲他失败的经验，讲他失败的经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你的成圣的过程当中都是好消息，也有不好的消息，也有失败的消息，也有沮丧的、退后的、冷淡的。我们就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一起的来走这条路。那我们一起来学习饶恕，在饶恕里面我们体会什么叫做圣洁的爱。一次一次的饶恕会体会神那种毫无拦阻的爱，以至于让这个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流通。饶恕是一个很难的工作。昨天晚上我们爱家团契的一个看了一个影片，他说我们人要饶恕很不容易，但是在神来说，他饶恕我们，而且他忘记了我们的罪。 Forgive and forget， 他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饶恕，也要学习像神那样子忘记那些得罪我的事情，忘记那些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中间有距离的事情。我们不只是饶恕，我们要遗忘。透过每一次每一次的祷告，上帝让我们能够先看到什么叫做神的家。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合一了，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的分享，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知道跟我在旁边跑路跑步的这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跟随我。跟随我这首歌的歌词我非常的喜欢，他讲到一个人叫做天路客。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哈，只有两节。我们先唱第一节的歌，不熟悉这个调子的，听一听，然后跟着唱第二节。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有一点特别，我想在祷告的当中给大家一个自己祷告的时间，请大家闭上眼睛，设想今天在你的神圣的道路上面，你的同伴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同伴在哪里？你能不能够想到有一位可以成为你属灵同伴的人，跟你一同走成圣道路的人？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先为他祷告，让他可以成为你属灵伙伴，为你们的这个属灵伙伴的这个结盟，求神给你机会，让我们一同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就花点时间，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来用你的慈爱紧紧地抱住我们，主啊，有些时候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觉得孤单，虽然主你常常用你的手把我们揽在你的前，你的胸前，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我们的灵里面是有孤单的，主啊，这时候就求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的慈爱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求你给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有更深一步的交往，让你自己的圣灵来成为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的引导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放开我们的心胸，放弃我们过去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破绽，这些破绽如今已经被魔鬼撒旦塞满了，主要把这些破绽挪掉，把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高墙给打破，主让我们人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属灵的伙伴，我们不再是孤孤单单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伙伴，主要让我们不停的往上走，往前走，以至于主你很喜悦我们走在你的道路里面，主要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2015年，我们不只是过一个个人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一个生活，并且主求你的爱充满我们，好像一个涌流的泉源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涌流出来，以至于我们身边的跟我们一起跑的弟兄姐妹可以感受到，可以享受到一起奔跑天路的甜美，主我们把我们这样一点点的心愿放在你的手中，所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这个教会走在你的圣洁当中，好让你的城，你的杯能够照亮这个社区，让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面过讨你喜悦的日子，我们将祷告祈求原则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